献上的心意。是啊，主，我们渴慕你，主，我们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主，因着溪水可以解我们的渴，因着你给我们的溪水，我们能够被重新的更新过来， refresh 过来，好叫我们的沉重、我们的挂虑、我们的担忧，甚至这些日子哦，在环境上所受到的沾染，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污染，所以我们都可以在渴慕的当中，你圣灵的流流进来，哦，就来清洁我们，哦，主啊，就来清醒我们，主啊，就来滋润我们，主啊，就叫我们再次的在从里面能够重新得力。哦，主啊，我们的软弱再一次的被你来更新，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变成刚强。哦，主啊，我们觉得里面的贫穷，因着你的再一次的充满，好叫我们再次的好像车子重新装满油一样，我们可以走前面你要我们走的路。主，所以我们定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天天来到面前，我们随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正是说我们在面前蒙连续得恩惠，你要成我们随时的帮助。哦，主，我们赞美你，愿主在这样等候当中、寻求当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你来对我们说话。哦，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正如你的灵是我们生命的水一样。哦，好叫我们在里面得满足，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得丰富的满足。感谢你，赞美你，你乐意不仅把恩典赐给我们，神啊，你乐意把你自己赐给我们。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段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更多明白，也让我们走在心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特别从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还第八节。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经文，那不仅解经家，甚至研究教会增长的、研究教会的这个困难的这段经文，大概是没有人不拿来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好像一个蓝本一样到底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那中间是讲到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个问题是非常微妙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身不只是说财务上的分配，本身是后面人的那个所谓的感觉，或是人的情绪，或是人的心中的那个思想。那当时最后还是讲到这个人的灵我们教会最容易这个所谓的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讨论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听的，为什么你是教会人是这样，家里面也是这样，哥哥跑来找你，然后那个讲讲着，然后说弟弟对我不好，然后就把弟找，弟弟说不公平。你会发现这个字不公平啊，常常出现在人员的当中。什么叫公平？所以有一次我跟他分享了一下，因为那个的观念在我里面挣扎了很久。特别有个传道提到的时候，是讲到保罗书信的，要均平。他用这个来引申一个，到底我们讲究是公平还是公义？是讲究 equality， 每个人都给十块，哥哥给十块，弟弟给十块，或者说五个兄弟姐妹每个人给十块，还是谁有需要的多给，没有需要的就少给？这个到底哪一个叫公义，哪一个叫公平，或是哪一个比较对，哪一个比较是我们要执着？坦白说，公平比较容易一点，反正大平分嘛。如果我多钱的，每个人的就十块；我没有钱的，就十块，所以每个人给一块，没人好吵。但是当我有的时候，这个给三块，这个给两块，我有我的原因，但是接受人就很难。 所以大家不会忘记主耶稣做个比喻啊，有个园主早上出去的时候看到有些人在那边等工作，他自己有园丁，不是没有，不知道收割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的园丁如果是有人来帮忙是更好，不相对的他更知道外面有些人在等工作，如果没有的话一天没有饭吃，所以早上进来的讲好是一块钱，当时一块钱是一天一家的生活费。 OK， 九点钟进来的，十二点进来的，下午三点进来，最后六点钟下班，但五点钟进来每个都给一块，但是五点钟进来给一块应该是蛮开心的，沾沾自喜哦，不要忘记了，那一早进来，早上六点钟进来看到自己还来一块，他心中很生气，为什么都是给一块，为什么多做了，如果是五点钟进来给一块，那起码我要三四块五六块，人都在算什么才叫公平，从个角度我的得失。神他讲到公义的时候是要看到人的需要，这个需要不仅是生活快需要，是神在上的呼召。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恩，如果神给你的工作是这么的所谓的需要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你才开始明白一句话，什么，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神不是因为每个人都要给一样，因为跟你的日子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跟你的需要跟你面对的挑战是不分开的。其实你都要就着那句话我要找出来，你的这个人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我们很少谈这句话，你的人如何你的力量如何。当然英文不是这样翻译，所以大家不太这个留意到，不过如果从整段经文来看，我觉得中文翻得不错，因为这跟你的责任很有关系。所以不要去争，不要去比较，为什么我们都一起毕业，为什么他拿的薪水比较高，或好像都是这个待遇环境会比较好，因为每个人生活不一样。所以从地上的角度来讲，原来神给我们的工作，神给我们这些资源，只在训练我们是否对他忠心，而且是否在处理事情上有他的智慧，最后很重要是带出他的公义来。你能够从神的角度，我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判断这件事情吗？如果不能从神的角度，很容易的，绝对包括在内，神啊不公平。在家也好，在外面做事也好，那当时进到教会啊，大概这是人员当中的我遇到的不能够说是最大的问题，不过我大概应该讲说碰到最这个所谓的常碰的问题。孩子也好不公平，同工也好不公平，然后等等等等，公司也不公平。那我要如果是这样的这个观念能够成为弟兄释放，起码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所以我不说过吗，你所谓满足，如果用公平的角度每个人都一样得这么多，坦白说你是很难公平，你很难满足。不倒过来，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公义，原来你要做的已经有足够的资源，不是跟别人比，跟别人比你多个一百倍，不，你知道今天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的资源今天神给你是够用，你会有个满足在里面。当然我希望可能有人会误会，这个人不争取好像很没有志气，或者被人家这个，不过我想这两件事情这个一谈又另外题目去，不还是说你满足吗？为什么有时候我讲到这个夫妇的时候，我不满意我的丈夫，你听，我说你不满意什么，你看啊听啊这个逻辑，我不满意我的丈夫，你问我不满意，他马上就说你看别人的先生是这样，我就说那你问不嫁给他呢，很容易你的不满足不满意是因为跟把你的先生跟别人把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比较，谁不想你的孩子考第一名， OK， 这叫公平，每个人都要争。那只有一个第一名啊，那就真的头破血流。为什么不满足神给你预备的产业？我们每个人都说感谢主，但是后面我们对他的要求、对他的期待，超过这个孩子所担当。在公司做事要在教会服侍，让我们的团队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基本上我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你们所看的公平跟我所看的公义是否能够吻合在一起？这就是做一个所谓的负责人呢，常需要去 balance 一件事情。这是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讲了这么久啊，因为这个问题是存在教教会，不要说教会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教会这个问题还是很大。那但是我刚以前讲过，这个问题也不只是教会的问题，所以是在外面工作，包括你的家中也是这样。兄弟姐妹，当这个先人要分，就前面这个父母要分这个产业的时候，所以我常觉得走了以后再分产业，这是很不智慧。我认为，你不见得同意我。我觉得在我还可以处理事情，还可以主持公义的时候，去帮他们分财产，我觉得比较聪明一点。因为他们是用公平来，为什么他一份一份，每个人不是一模一样？那我就要跟他说不一样。如果他不服气，哥哥啊，我从小把你花多少功夫培养你，弟弟不是这样，你要跟我讲公平，我就跟你讲。但是现在我不仅要跟你讲公平，我更要跟你讲公义。那我想这是我们的学习。那我真是感谢主，让我能够稍微的多一点的时间呢，去明白圣经。不见得我在说，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我。不过我感觉到我有这样一个把握，或者有这样一个安心好了。啊，牧师，你这样处理会不会孩子不高兴啊，或者同事不高兴啊？会不会？但我有平安，因为我处理的，我还是照神的公义来处理，不是照人的需求，每个人都要公平来处理。不然的话，这什么叫做？什么叫得冠冕？什么叫做赏跟罚？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啊！到最后，这个所谓的如果是赚的钱呢、啊，在公司上每个人都拿一样，分红都一样。你觉得这是公平吗？这是公义吗？这个人努力的，那个人都不来上班的，或者这个人是很有果效的，那个人做起来他的能力就这么多。那你要说的是在这里，整个的基本上的需要，那是应该的。这样在你的团队里面，这样在你的家中，每个人的需要你能够让他满足是。但在上面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大家读这本呢这个禁食祷告这本书，叶光明牧师讲，他画一个三角形啊，祷告基本上是垂听的，底下他讲了三分之二，祷告神都会垂，合乎神的心。不过还有一种呢，祷告是前面最顶尖的三分之一，应该我比较一下大概三分，那个是要禁食才会垂听的。难道你不同意努力的应该多给一点吗？这是公义，他的责任重，他能够完成他的责任，人不应该给他多点资源吗？我就讲这个福音中心，他越做越往前走，你不觉得应该自动的，我自动的看着这个结果以后跟他说，你可以换一个大的场地，我帮你找钱，因为他做起来啊。或许说怎么样怎么样，对这个社区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这个人，这个同工，这个 headcount 人要不要多一点，本来就这样了。所以我相信呢，这是教会，所以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好的处理，教会永远是产生一个问题。 OK， 感谢主啊！我想昨天大家如果留意听谢院长所讲的道，讲合一，这就整个问题在这里。什么叫合一？来这个礼拜我会把整段经文实际上再讲一次，我不是再讲，因为我不知道他讲，但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两件事情要放在心中，一个就主耶稣的祷告为你我，一个就合一。所以很感谢主院长把他要从这个圣经原则讲。那当然还有另外很重要，成圣。 他祷告两件事，主要让我们成圣，第二个让我们合一。这两样事情就带出使徒行传。第一个，那对夫妇因为没有过一个圣洁，成为教会一个很大的破口，所以神一定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就后面这个来，叫做合一。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处理的话，神知道教会能够发展，能够产生影响力是会打折扣啊。礼拜天的时候我再谈谈这一方面。所以你会啊，真的看到使徒行传的一到六章啊，基本上是讲到初代的教会。当然到第六章时候发现，不见得我教会这样的啊，走在神的心当中，从人的角度来看就一帆风顺，反而受到的逼迫是跟得来的，是越来越严重。所以你说成功神学怎么可以在整个我们的信仰里面被成为认可的，说成为是一个好的一个神学观念，我就很难明白。Okay， 做对本来就该做对，做对就啊，这好好，这个做好就好报，也不见得。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从世界的 value 来看，不见得是这样。OK， 所以站在这样一个光，这样一个一个了解啊，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节的经文一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的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OK，第一个问题的产生，就是有一些的说希腊话的一些的人，对说希伯来的犹太人、希腊话的犹太人，这在讲教会里面哦，都是基督徒。一些呢，所谓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对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提出一个complain， 说我们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我们都基督徒啊，但是我们的有需要的没有被照顾的啊，特别指出他们的寡妇没有照顾的好，这个时候，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你从个角度来讲，哎呀，如果他说不够，那有的话多给一点不就了事吗？这个问题就从个角度就解决。但这个问题的后面 是一个蛮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文化不同的问题。这个文化的当中带出的那个的拉扯，带出的那个的歧视，带出的那个所谓的不公义就发生了。第一个要 identify 这些所谓说希腊文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从哪来？当然讲希伯来话的就是当地的这个所谓犹太人，当地的 local 或是 native， 这个犹太这些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本身是用现在的话叫做侨民，从小可能在国外长大，可能从小的时候他们在国外他们是讲希腊话，受希腊的文化影响，因为都在，但是呢他们抓住他们的信仰，当时他们所信犹太教，所以每年还是会回来所谓的过节来 所谓的到圣殿，因为他们 keep 住他们的信仰，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些人可能一辈子还都在国外，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的最后的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祖国也好，所以呢有些呢就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再回来。来到了耶路撒冷，就有个他们最先都犹太教，但是回来了以后呢，他们就感觉到这个他们的信仰原来是有个新的方向，有个新的发展，是进到所谓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借着这个犹太这个使徒们的传福音，或者包括他们在对主的认识、耶稣认识等等等等，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成为这个基督徒。所以他们旅住在外面的犹太人，受西方文化、用受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所以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这些本来就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可能一辈子都在那里，就发现在同一个教会的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拉扯，从严重到一个程度啊，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只是一个生活上的需要，不从某个角度上这些解经家都同意，后面所谈到的倒不是只说要不要这个寡妇，这个只要是管他们的饭食就好，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这个。我们需要了解真正的背景，然后才知道为什么使徒要这样的处理。可能问题不只是这个问题，可能是还有别的问题，只是用这个来做所谓的引发点。原来这些从国外回来这些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忍了很久，他们觉得当地的这些的所谓基督徒对他们是不友善，对他们是有歧视的，有蛮多的解经家用着对他们是歧视，然后很多事情好像的不所谓的待遇不一样，所以当时这些的我们都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这个你们的待遇对我是这样不公平，这个话就出来，这 complain 什么 exactly 不公平，因为你只会照顾你们的寡妇，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寡妇，这个所谓外面怀的基督徒这样对里面基督徒说，所以问题就发生。所以不是只是因为单单这件事情，是有蛮多事情混在一起，然后用这个做一个出发。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么重要？因为这是包括犹太教里面，那跟后面很有关，包括犹太教当中，这是一个的规定，从旧约开始就规定，如果是以色列当中有需要的，特别自己的家族里面有需要，包括每个人自己不好自己照顾，不照顾我们自己，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从整个旧约的律法来讲，这是一个要求。那当然到新约的时候，到主耶稣，这不仅是一个要求，这甚至对对、啊、这个一个基督徒是否是一个基督徒，这自然的表现呢？去帮助你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的寡妇，特别那些的国外这些回来特别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来养宗的，就这个到最后可能这个先生走了，这个老太太还在啊，在当时一个寡妇没有先生，她在当地立足，她本来就不在城里面长大或者这个耶路撒冷长大，她从外面回来的，她什么都没有，她只是靠个先生，那现在回来以后先走，那什么都没有，那你说当时儿子要照顾他，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都是在整个 society 里面，在当时一个寡妇是很难这样的过日子，尤其先生走了以后，或是尤其这些先生而且他们家都变成基督徒，亲戚朋友也不管他们，所以在这整个环境中，那 local 的这个犹太的基督徒照顾他们自己的人，但是却没有照顾他们，却不能说没有照顾他们，但是照顾他好像不公平，照顾的不够，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引起这个 complaint， 所以不公平是这句话整个这个经文的开始。所以刚刚解释了半天呢，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或是没有照着一个属灵的原则来解决的话，这个问题永远 都产生在人人当中，不能是两个人或者是二十个人，这个事情会产生。那讲到这边的说，这个在饭食上面，这句话有点难，也不是难翻译，其实不只是饭食上，只是个吃顿饭，这个不是这么的困难，基本上是讲财务，在财务的分配上没有分配得很好。怎么分配法圣经没有讲清楚，是否是说这一群的如果这群这个外面基督徒从国外回来的基督徒，他们的有这个需要的寡妇有这么多人，是否就应该有个 amount 这个数字加起来比这个local 的这个当地的要少，这个变成不太公平。或许说是有笔钱，然后或者倒过来就是每个的外面来的寡妇这个从外面来的这些成为寡妇，是否每个人要给多少钱？那很明显的，越来越多的，因为教会增长了，所以这些的，包括这些的外面来的也越多了。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这些人，包括你的丈夫在世的时候，也没有给我们有太多贡献呢？从教会来，可能你们也没有太多的收入，不是做个大生意回来的，是因为过来养老，也没有什么生产力了，所以呢？这个教会都是我们当地的来支持，你们已经来了已经不错了，所以呢给他们会少一些或者不足一些，看你怎么说的。还是说不是这些寡妇可能不能够过日子到那种的程度，只是还是这个不公平。那这时候呢，教会就产生一个财务的 imbalance， OK， 就带出我常说的，你在家中，你先不要说这个做在公司做一个负责人，其实你最大的，如果从事情的角度来讲，处理事情，除了那个事情对错以外，坦白说对错还比较容易处理。第二个难的处理是什么？叫做资源分配。当我接了总牧这样做执行牧师，我就跟大家讲，其实我要在做的一件事情要做得对要做得好是资源。为什么你的部门是这个比如说做预算是这么多，他那个部门要你的两倍，凭什么？你一定说不公平，我要都不给我，我也很努力了，我也是每天都八小时每一周四小时钟头，我还比他早来一点，为什么？那这个叫资源分配。资源分配永远不能，就是你给哥哥两颗糖，给弟一颗糖，如果弟弟知道他一定跟你吵，为什么他两颗你一颗我一颗，为什么他买的皮球比较大我的皮球比较小？这需要什么？这需要智慧。哎呀不要吵不要 OK， 他一颗你也给 OK， 等到你给哥哥两颗糖给弟一颗糖，弟弟 complain 的时候，哦呀不要吵了，再给他多一颗，请问哥哥要不要吵？妈妈，我刚帮你拿东西，弟弟都没有帮你拿，这没完的。所以我真知道一件事情，我真佩服所罗门知道一件事情，他是一个有智慧人，智慧人才会求智慧，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不敢说愚昧的人啊，这不好讲。我常对我自己人，你不求智慧，你迟早会成为一个愚昧的人。我对我自己说，不是对各位说，争这个争那个啊，我要争这个，他的预算是这样，我要争跟他一样多，我要争的比较多。对我来讲，等到明白这个真理之后，我发现争那些是愚昧。我说我自己啊，不要误会我，我没有说你。人家甚至有人说，你怎么不去争？我不会对他说，争的才是愚昧。只是我心中的说，我不要去争。因为去争那些变成一个愚昧的，那怎么办？你比人家少啊，你怎么做？我就跟神说，神啊，求你把智慧给我。他有很多他做得起来做不来，那是他的事情，你给我这么多，既然你把这个责任给了我，求主让我能够做得出来。这需要什么？这需要智慧。感谢赞美主，我们说去年年底然后年初的时候，黄杰执事啊，跟大家讲，我们分析了一下今年财务，我们整个员工人数没有增加，甚至我们减少， 这几年走下来，我不是一年，是几年走下来，啊，我们是减少，减少还蛮多的，差不多我们减少50个人，但是我们的事工每年增加10几样。如果要所谓的不公平的话，每个同工都很不公平，拿薪水这么多，怎么比以前做的事情多？等等等等，不感谢主，我觉得他们更愿意、更容易。如果他们爱教会的话，他们更愿意摆上，你就发现他们发挥了他们的潜能，这对他们的好处来讲，对教会的好处，到时候我们的预算就比较容易一点。你要知道，多一个人的预算，每年差这个80-90万、100万，是不是？包括他的这个在健保、劳保这一大堆下来，还不讲薪水，是不开玩笑的事情。对我来讲，不是容易的事情。OK， 祷告，我也感谢主。王杰不是这样说吗？去年我们人数有增加，但并不多。但是我们的奉献从比例来讲，我们增加比以前多。处理事情要有智慧，不是要资源而已。不是你没有资源，没有资源，当然你一毛钱都没，你怎么能够做？不过你要看重的不是你有多少资源，看重是说你的资源在手中，在用的时候有没有智慧。这是我常会跟人家说，哎呀，我有时候甚至是不是我对那个人没有爱心？我觉得不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爱心，当然给的越多，就表明你越有爱心吗？他这个钱乱用，他什么的也不劳力，就得到一些资源，就在那边耗，你觉得这是叫爱心吗？我不觉得。我觉得爱心当中怎么帮助他能够起来，那需要有智慧。他也接受你的爱心的时候，他同时接受你为他预备的智慧，就你的智慧怎么帮助他起来。牧师这句话好像讲的好像很有把握，我要告诉各位，我之所以这样的笃定这个原则，因为我的神是这样的神，因为我的神是爱我的神，我需要的他绝对不会一样不给我，这圣经说的，罗马说我们在查完，所以我相信神，我需要用。但是好像有时候如果这个事情，哎，我多一点的，我就处理了，根本不用操心了，好像也没有人也不太够，或者这个财务也不太很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神的智慧，让我学习怎么有智慧。如果每样都有，我还去操练吗？我还去操心吗？哦，你要啊，去，你要多雇一个人，各位，你要什么？换个什么就，你还需要有智慧吗？如果你每次向我要什么，你就得什么，你需要操练智慧吗？原来在整个这样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爱我的神从来没有改变，他改变的是什么？其实基本上不改变，他是要改变我这个人，从一个所谓的不太懂事的人，可以这样说，成为一个比较懂事、比较知道什么叫做用神的智慧来处理事情的人。所以感谢主，有时候一些同工，我说一跑进来，以前一个处长跑进来跟我说，他不叫我的名字，因为我们比较熟了。其实最我也更不认得，他是老灵粮堂，我也不认得。不过那几年呢，他来的时候，我们凑在一起，我们谈一些事情。最后他就叫我，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口叫着，嘿 ，wise man，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我有时候笑，哎，这是你部门事，你问我干 ？OK， 我有我的决定，但是我还是要跟你 check 一下，看看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比你们聪明，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说我比你有智慧，我是告诉各位，当你的对整个事情的理念或是观念改变的时候，我相信你就开始进到一个不同的智慧的操作里面。那这样的改变是怎么改变？读很多领袖的书 ，yes， 我也读了；读很多什么传道书，我也读了；读很多怎么带领教会的那个方法、那个方式，我也读了。可能没有读的像你们读的这么多，不过我也读。但是我还是发现，真正的智慧是从神的。对我讲，最有帮助的还是圣经。对我最有帮助的还是圣经，神的话，所以让我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OK， 所以呢，你发现不只是饭食的问题啊， 这后面整个教会财务的问题是非常 complicated。 你从某角度来讲，哦，牧师财务就你的决定就可以了。第一个是分配的问题，但不要忘记教会跟外面不一样，是在这里教会的财务的来源是从弟兄姊妹来的，在外面工作的是从做生意做买卖来的。在外面我有没有眼光抓住那个产品，有没有用我的手中的资源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包括我的设备，包括我的技术 人员，那确实从头到尾教会是完全不一样。教会不是我的产品，教会是说我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被建立，建立完以后产生的结果包括他们的服事，那才是产品，不是我可以直接，我需要透过弟兄姊妹才把教会的见证，才把教会的果子结出来。所以我要先碰到的不是最后的那个产品，倒过来我怎么产生那个产品，我需要从前面走过去，怎么把弟兄姊妹带起来，然后才产生那个服事的结果或者教会的见证。这个在我思想里面这是一个很大分别。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职场一下来进到教会会有拉扯，或者倒过来传道人不了解职场的运作的模式，也会跟职场弟兄姊妹有拉扯。所以进来的时候我把人看得很重，在这个当中有哪些是你的同工，哪些是预备的同工，哪些其实还不适合跟你配搭，还在生命的成长里面，你怎么帮助他。但是最后一个也这个最困难，因为不管你带的人是哪些人，有多少人，最后你的薪水是他们付的，因为是他们的奉献的结果。他不高兴就可以不奉献，他不满意你的带领，不管他不满意教会的意向，他们也不满意。很多这跟你在外面做什么，起码在外面你可以起码你找一些做一个创业，你找一些投资人进来，那笔钱你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成功的话后面呢这些投资人更加开心的，股东更加开心。不成功的话起码你不了不起就换个股东，会还一个公司就是。我讲这有点太远了一点，只是用这个彼此来提醒。讲了半天，你需要有智慧，特别在教会的服事，而且你需要一个叫做从神来的智慧。因为你的会友跟别的教会的会友不一样，因为你底下带的同工跟别的教会的同工不一样， maybe 做的工作是一样，宣教啦、职堂啊，但是你底下所带领的同工包括弟兄姊妹是不一样，你怎么带得好是很重要。所以来的这个问题，那第三个要找一些人来带来处理这个问题。很感谢主，使徒们没有叫做否认这是一个问题，要找一些人，如果是领袖的话，面对问题你要面对那个问题，第一个。第二个，你是领袖，你不能够推卸这个问题，推卸一个人你就不看着。第二个，你就说你觉得问题不是，哎呀这无所谓，让他去吧，这个问题持久的一定会成为大问题。家中呢负责孩子是这样，因为这孩子在你的底下，或者在公司里你碰到问题，所以我如果有人告诉我问题了，如果我能够当天就处理我就处理，不是一定马上就有答案，这马上就开始要进行处理，可以这样。那如果今天不行，明天我一定要进行处理有关的事情，或许我需要思想一下我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但是一两天一定要处理，意思说问题一定要处理，而且要面对这个问题能够尽快处理。第二个，你很重要的是这个问题的处理的方式，这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在从神的智慧当中有两样事情，第一个你要认识你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认识你的责任的 priority 是什么，你的这个 priority 不是你的这个最要紧的，因为这些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处理，这些不要紧的或是这时候你有别的原因的，你需要的学习去交，把这个交出去让别人来处理。但让别人来处理的时候，你需要那个人需要有智慧，不是把工作推出去。所以你怎么带你的同工，在你的同工你怎么去 装备他，成全他，成为你核心的同工。这么当中你找一些的同工，同工上又找一些核心的同工，是你做一个负责人领袖一直在留意的事情。在做事的两年以后，大概以前呢，在职场我大概就开始决定一件事情，进到一个新的部门半年八个月绝对不能够超过一年，我要知道我核心的同工是谁，我会跟他多交通，因为人多你不能够每个都交通啊，都跟他谈，不然你会发现这个是殷勤，这个努力，这个是比较真的有智慧，有比较 smart 聪明，但这个人呢 smart， 但他很诡诈，他每次都跟你，而且他谈一些东西逗了半天，原来他要是这个，他就不开口，更不是讲这个。然后在国外的时候，一些西方人很喜欢吹他自己，不知道也说知道，问两句话发现他什么都不知道，像这些东西。所以你要找些人，然后完以后定下原则教他们去处理。第一个问题来了，要分辨这是你要处理问题还是不处理问题。 OK， 这不是你要处理问题，所以马上你要找人来处理这问题，你还是 主导找人。这些人怎么去找？这些人是聪明的，是有智慧的，当然今天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在那找到这些人，要交给他们处理，这时候很重要，不交给他就不闻不问。你要给设下原则要他们去处理，照你给他们的原则，真正处理的是他们，但他们要照着你的原则。最后你会看见有没有这样的果效。所以做一个领袖，你最后要评估啊，评估你所带的同工，评估你自己，就是。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做评估，有些人受不了，哎，哦，我们在外面还要被这个评估，在教会，那我说为什么在外面可以评估，在教会不能够评估？我们评估不是说你厉害不厉害，就评估到底你在这个岗位上有没有做到你该做的。没有的话，我们再讨论一下看看怎么可以提升呢？怎么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或许真的教会给你的资源不够。评估最后不是你不会做，不是你不能做，因为你没有资源，我们就应该从我的角度应该给你资源了，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或者祷告给你这么多资源，你告诉我应该这样做，这样我给你资源，但这你做一半都做不到，那请问我会不会调整一下？所以评估是一个很重要，我认为整本圣经都在讲评估，不然的话讲审判就没意思，不然的话就像神给谁多就像谁多要就没有。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又良善又忠信仆人，那是讲来好玩的了。我是很看重这些东西。那当时先从自己开始，不要去要求别人，为了要求。所以常说问我，那事情给你，你不负责，那给你干什么？所以有时候人家问，就问你，我说你把这个问题丢给我，我不能够解决，因为我需要有三样事情，我都搞不清楚，所以我需要你把这三样资料拿过来，我才能够做个评估。当他把这三样资料来，我就问了，这资料从哪里来？你怎么会达到这个资料？是你自己努力的吗？还是你去问别人？都可以，没有问题啊。你不知道问，千万不要给我造一个资料出来。大概是这样，我从来不接受大概。你最少要到那个店问问啊，到底那个东西多少钱啊，哦，大概是多少钱？以前人家买一个多少钱？我不做这种事情。你是要开开，所以现在我们在这儿买东西，最早问过三家，报了账，我们才去选一家。哦，这有些人不太受得了。我要说在这里，整个的东西带出来的话，是需要有智慧来处理。OK， 我先停在这里。所以呢，停在这一首，这个问题是要解决，尤其你做一个领袖，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会让教会会分裂。第二个问题解决的时候，第一个要从你开始，这是你要下去解决的问题吗？还是你可以找所谓的负责的同工来解决？ OK， 这些同工适不适合解决，这些人是不是做你的同工，当然看他们生命很重要，等一下我们会谈的，要看他们有没有处理这个事情的智慧。如果有的话就交给他，但不要说不闻不问就说，哎，这个事情处理，你需要给他再处置，给他一些原则。 以至于当他照你的原则处理的时候，事情没有处理的好，或者处理的解决问题，不是他们负责，是你要负责，因为是他们照你的原则来处理。所以把他们请回来再去讨论，如果有个调整，有个共识，再做一些调整，再请他们去处理。那这个原则还是从你这边来，或者大家讨论来，你就发现在越来越处理事情，你会更加的成熟。最后我只用这一分钟的，这个问题是人类的问题，到每个地方都有，就是都是犹太人，一群叫做国外成长的犹太人，一群叫做当地成长的犹太人，不仅这样，而且都成为基督徒，但是教会还是这么多问题。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应该是腓立比，有两个都保罗同工，两个姊妹哦。保罗在腓比还提一下他们的名字，拜托你们两位要合作，不要再。所以今天你看到社会的问题，你看到公司问题，甚至看到整个国家问题，有这么严重吗？叫做一个政党跟另外一个政党，一定要斗成这个样子。最近你看到这个 Trump 上来，有人说他很好，有人说他不好，这不得评论。不过中间有人蛮，如果再这样下去，美国会分裂的。这个买枪啊，最近不是有个校园来的，这个买枪的事情，整个叫学生起来抗议，那卖枪的人当然起来抗议，因为跟他们生意有关系啊。最后查出来，原来有些的这个公务员是拿他们的钱哦，等等等。所以今天我稍微看了CNN的评论，再降下去，美国会分裂。哎，美国不是没有分裂过，有个什么战争呢、啊？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是人类犯罪以后，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更不应该发生在教会，但在教会还是会发生。为什么？很多原因，不从负责教会的关心教会，或者包括你是小组长，起码是教会有这个职分，可能你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去处理。因为大家都说不公平，因为站在都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不过既然你是一个领袖，你要站在另外一个高度来干，这不仅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这是否是公义的问题。你适合就做下去，你不适合应该换个岗位。我适合就做下去，我不适合我应该让出来。这没叫做什么丢脸，这没叫做什么好像啊这个不公平。我摆了这么多努力，我已经在边摆这么久了，我已经把这个做起来，怎么可以交出去啊？我没有功劳中有苦劳，我也跟你们提过这个。两位我很佩服的属灵的长辈，两位现在都已经在主里面，我想在天上他们不会再讨论这个问题，谁有功劳谁有苦劳。不，人就这样了，求神来恩待我们了。我想这不仅用在教会，绝对应该说这教会的应该有的见证，合一是见证，那应该呢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社区，发生在家族，也发生在我们的职场的里面。怎么把公义带进你的环境？不只是你的环境是公平，是把公义带进环境，我想是非常重要。 OK， 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明天我们再思想一下，到底这个原则在哪里，到底在做菜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公义，让我们知道怎么有智慧行出神的公义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公义的教会，不只是为了公平，也让教会的领袖们知道有智慧来怎么公义带出来在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再来仰望，再来等候，愿主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能够怎么走在新的当中。主啊，你是信实公义的神，哦，你这大有慈啊，大有怜悯，你是公义的神，哦，愿你的国，你的义在我们的当中，哦，彰显在我们的公义的国显明在我们里面，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 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谁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谁能够判断像你判断这样？谁能够像你定夺，像你定夺这么精准？因为是公义的神，我们最多最多能够摸着什么叫做公平。但主啊，谁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神你的公义？以至于我们里面的私心，我们里面的偏见都能够完全的挪开。所以主，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主，我们要更多的有你。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只是学习知道什么，但是让我们更多的像你，好叫你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好叫你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好叫我们用你的智慧来处理事情，才会产生真正的公义来。好像每个人都在我们身边的人都因着我们的缘故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被成全的一个力量，好叫他们都能够活在神你对他们的呼召，活在神你对他们的带领的里面。主啊，先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带领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在公司的员工，甚至在小组里面怎么知道带领我们的组员，甚至让我们在教会有这个责任的，知道怎么带领整个教会活在你公义的当中。哦，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愿你先求你的国和那义，愿你公义的国显明出来，好叫我们能够成就你我们所做的。把建议家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继续引领我们，对我们来说话。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